梁明弟兄多次啊前往英国有这样的短宣，我在想说神是非常的奇妙。大家想一想，今年光是从欧洲传来的信息已经是好多次了。年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位第一位到我们中间的长老姓什么？林长老，他是 COCM 的啊，是一个在北美的啊一位负责同工。然后范大生长老又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德东来的。那今天呢好奇妙啊，也是梁明弟兄临时就是来到这边来出差来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了啊，因着子夏来介绍就来到我们中间。我在想说在一年里面我们没有一个邀请，上帝却差派他的仆人一次一次将欧洲的信息来传给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每一个大学里几乎都有福音的团契，神为了得着我们早30年前就预备了那属灵的摇篮。今天神只是让我们得到救恩吗？神为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他背后是预备了怎样的需要呢？除了中国之外，欧洲可能是一个。所以上帝知道我们这一群人3年前出来职堂，难道我们就只是一群人出来敬拜吗？只是为了那个西北的地区吗？ No， 神还有更远大的目的。就好像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仅从上帝得到祝福，也要去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我们很高兴今天梁明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要讲一个新的马其顿的复生。接下来我们就要时间交给他，我们一起欢迎。
抱歉一下，因为我今天的飞机是4:46，所以我讲完了就得逃啊，所以否则的话可能就来不及，所以请大家原谅。我想可不可以把这个 slide 打开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6:6-13。那我想请大家打开经文，如果是也可以看这上面的 slide。好，我们打开《使徒行传》16，我们读6-13。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不太好用哈，可不可以翻到下面的页？好，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既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你。主啊，你自己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颂赞。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你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圣灵真的是现在就运行，主啊，真的是牵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了两刃的剑，能够抛开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主啊，真的是愿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是一张这个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地图哈，实际上是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宣教都有了。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大概都是第二次宣教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就看一下第二次的宣教它的路程是从哪里开始。哎，这个地方是安提阿哈，安提阿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就从这开始。那么安提阿他先从这边开始，到了他上一次这个传道的地方，就是在路斯德啊，这个特庇和以格念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他们去了这个地方以后，他们有自己的打算，就是说他们想往亚细亚去。那么亚细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亚细亚那边有以弗所，那以弗所在当时是世界上知名的一个大城市，当时这片地区都是 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占领的地方。那么当时的以弗所跟罗马跟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是齐名的商埠，非常的有名。如果是你们要去过以弗所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过以弗所，有没有这里面？我自己去过啊，去过以弗所。要是去过以弗所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曾经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剩下一片的这个废墟哈，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还是非常富丽堂皇。特别是他们那个可以容纳24000人的一个大剧院，好多层好多层的大剧院，当年保罗就在那个地方讲过道。好，你就可以看到以弗所是非常辉煌过的一个城市。所以我想当时保罗他们一定是听说说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辉煌，而且有一个大的神庙叫亚蒂米神庙。那亚蒂米神庙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是世界上的七大奇观之一。所以那个地方是假神也是在泛滥，所以保罗他们当时有很大的负担要去亚细亚传道。啊，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说，在启示录里记载的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啊，就是这片的地方，以弗所在这个地方哈，海港城市啊，那七个教会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当时有很大的一个意向要去宣教，到那个地方去宣教，可是呢耶稣的灵却不准。那然后呢他们说，好，既然不许我们往南下，我们就往北上好了，我们去庇推尼，北边是庇推尼，对不对？北边庇推尼的话往那边去还是不行，时间神的时间不大，所以他们只好往西走。所以他们从东边过来，往南下不行，往北去不行，然后呢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往西去。结果呢他们就到了这个特洛亚这个地方。那特洛亚也是土耳其，现在土耳其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那特洛亚我想大家知道，可能是有一个特洛伊的木马，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特洛亚啊。那传说当年希腊的联军要攻打这个特洛亚这个土耳其的城市的时候呢，他们久攻不下，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妙的一个计啊，就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木马。那这木马里面就藏上很多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士兵，所以他们就假装撤退。等他们撤退了完了以后，这个土耳其人一看说，这么大的木马很好啊，我们把它拖进城去啊，庆祝一番。他们就把它拖进城去，把这个城门关上。等他们把城门关上以后，晚上他们在庆祝的时候，木马门打开了以后，希腊的士兵就从里面跑出来，结果呢就跟外面的士兵里应外合，就把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城给攻下来了。好，所以他们就是到了这个特洛亚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现今的这个计算机有一个病毒叫 Trojan Horse， 有一个病毒叫 Trojan Horse。 那 Trojan Horse 实际上就是从特洛亚这个地方过来， Trojan 有点像特洛亚这个发音哈。所以说这个 Trojan Horse 呢，就是一个黑客侵入的这么一个病毒，就是趁人这个不防备不犯的时候呢，他就进来，就像当年的这个特伊木马，就是趁人不备的时候他们进来偷袭啊。所以这个 Trojan Horse 就是根据当年的这个故事来的。所以保罗他们就在这个地方。那天保罗就得到一个异象啊，我们看保罗在第九节这个地方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啊。我们老讲说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因为马其顿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是个行省，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在欧洲这个地方跟特洛亚是隔海相望。所以那个时候保罗他并没有意愿要去欧洲去宣教，可是呢神的意象告诉他说，我要让你去欧洲跨海过去到马其顿来宣教。所以这段经文据说是在宣教的历史上非常有意义哈，大概是仅次于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说是你要向万民去传福音，给他们施洗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地方是说你过到马其顿来了，帮助我们欧洲的人把福音传到欧洲去。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那我想保罗他在出来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伴是有很多的打算的，对吧？我们在读经文前面的15章经文，在15章的36节里面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对吧？所以保罗的打算就是说，我第一次宣道，在那边建立了教会，把福音传开，那我希望能够回去栽培他们，看看他们成长的怎么样。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打算。那第二个打算呢，我们看在16章的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所以这是第二个使命。那第二个使命，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开过一个会议，就他们在争辩说要不要让外邦人来受割礼。那会议的决定就是说，不要把他们不能够承受的恶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可以不受割礼，只是说来禁忌偶像、污秽和勒死的牲畜和血，并且奸淫，这些事情他们只要不做就可以了。这个是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决议。所以他们这一次去宣道，也是说要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来带给第一次去宣教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听。所以他们有他们很清楚的打算。那结果呢，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一出来以后，保罗的打算就被打乱，他自己当年的计划就被打乱。所以保罗当时肯定有一些挣扎，我想啊，肯定有一些挣扎。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宣道的时候曾经有几个伙伴，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马可，对吧？那马可呢，据圣经讲说他生性胆小，那路途中他就离开，然后就保罗为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所以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们为要不要带马可出去，他跟巴拿巴就起了争执。因为保罗是生性不怕死的人，所以他大概不想带一个胆小的人啊跟他一起去宣教。当然马可后来成为他非常亲密的一个宣教的一个伙伴，这是后来的事情。其实当他们在争执的时候呢，后来没办法，他就跟巴拿巴分手。结果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带着希拉，他们就分手，各自去宣道。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让保罗非常的难受。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当保罗蒙召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领袖们，大家都不想接待他，因为觉得这个人当年是迫害我们基督徒的。可是有一个人就愿意出来接待他，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巴拿巴。所以巴拿巴愿意接待他，所以巴拿巴就成了他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伙伴和战友。那这个时候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要分开的话，他非常的伤心啊。那结果我想大家再读经文的话，第一节哈，第一节里面说，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这个时候提摩太也加入了保罗宣道的行列，也跟他说，也受了割礼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陆陆续续的不同的这个同工加入进来。然后呢，大家看第十节哈，所以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在前面都是讲的他们哈，唯独到了十节，哎，到了特洛亚这个地方成了我们。那大家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写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路加这个时候也加进来，除了提摩太以外，路加也加进来，加入他们宣教的行列。那么有人推想呢，说路加是医生，那这个时候路加加进来，因为他是医生的缘故，说不定保罗可能他的那个身上那根刺又发作了，所以可能当时保罗的这身体的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这是推测了。不过无论如何，保罗当时的境况并不是最佳的，因为他的计划被打乱，他的宣教的这个战友离他而去，所以他当时那个心情我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夜间马其顿人向他显现说，你来帮助我们。所以从圣灵来的感动，来的意象，会常常改变我们自己的计划，这是我们通过经文看来的信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情况下，保罗是怎么样的回应？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十节哈，这个下半句说是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是说保罗他以为，那英文呢是说seemed certain， 就是不是很确定，以为是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他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呢，他即便是在不是非常确定的情况下，第十节这个地方还是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他们就随即想要，他们在决定上是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马上要去，即便是他们在信心上不完全的确定。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大的意向来到的时候，保罗他们所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立刻的反应，立刻的来随从圣灵的感动，放弃自己的计划，然后呢随从圣灵的这个旨意去行。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可能遇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计划，当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放弃自己的计划，遵照圣灵的旨意行。结果因为这样的举动，福音就到了马其顿。我们看到他们过去以后就直接到了尼亚波利，然后从那里，就是尼亚波利是一个港市啊，是一个港市，从那里他们在陆路的话又到了这个腓立比，所以在那边就把福音传给了马其顿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第一个受洗的是一个卖布的一个妇人叫吕底亚和他的家人，所以他们就慢慢得救。那么福音就是从这个时候第一次从亚洲传到了欧洲。那我们知道土耳其这个地方是欧亚 相交的一个地方啊。如果你们去过土耳其的话，你们知道土耳其有一个大桥，那个大桥这一半是亚洲，那一半就是欧洲。那土耳其这个伊斯坦堡这个城市呢，也是划成两半，一半是亚洲的，一半是欧洲，所以它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从福音的这个传播的角度上讲的话呢，福音进马其顿也是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知道福音进了欧洲以后，在欧洲就真的就是开花结果，接得一发不可收拾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福音进了欧洲，然后呢从欧洲又传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1620年，我是从麻州过来的啊，那1620年在麻州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1620年五月花号船从欧洲到了麻州，所以新移民就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被迫害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他们来到了这个新大陆来追求自己的信仰，新教徒就在这边开始生存下来。所以从1600几年开始，麻州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话就大量的移民过来，他们就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来追求自己的新的信仰。所以福音就从那个时候从欧洲到了美国来。那么1807年，200多年了哈，203年，1807年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师叫马里逊，他就长途跋涉从英国到了中国，也就是英国的这个新教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结果呢福音又在中国开始开花结果。所以马里逊在中国哈，他是27年都是在中国侍奉，他最后是1834年死在广州，当年才52岁。所以马里逊2007年当时他宣教200周年的时候有很大的纪念活动。所以你看福音从亚洲到了欧洲，然后呢又回到了亚洲，回到了中国。那然后我在麻州的地方有一个城市，我住在这个城市叫 Amherst。 那 Amherst 有个 Amherst College， 我想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college 啊，大概有的时候是排第一第二这样一个 college。 那 Amherst College 当年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设置方式，当年是个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就毕业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叫 Elijah Bridgman， 叫匹志文啊，匹志文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毕业。那他毕业了以后，神给他一个异象，他说你去中国。那匹志文呢就长途跋涉从麻州到了纽约，从纽约又到了中国。所以匹志文是1830年到了中国，早于戴德生。所以匹志文到了中国以后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圣经翻成中文。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圣经版本中文里面有一个匹志文译本，就是这个匹志文 Bridgman 啊 Bridgman。 那然后呢到了1854年的时候，戴德生到中国。1854年是一个有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啊，1854年是清朝派到美国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第一次拿到学校的学位，那这个人叫荣鸿，就我这个学期在耶鲁在访问，所以他就是从耶鲁毕业。1850年到1854年他在那个地方拿到了学士学位，但是他在这之前呢是先到了麻州，在那边读高中，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成了基督徒。所以就是在戴德生去中国的同一年， 荣鸿拿到了学士学位，后来他又回到了中国，然后说服清政府派了30个幼童来留美。啊，那30幼童呢也是到了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后来他们很多人拿到了学位回国报效祖国，当然很多人都成了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啊，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是因为去了欧洲的缘故，到了美国，回到了中国，完了后来又回到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人从福音上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知道戴德生有一句名言哈，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会嫌太多吗？所以戴德生在中国宣教了51年，最后在长沙去世，葬在长江边上镇江附近。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欠了欧洲人美国人福音的债。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状况哈，就是今天这张表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今天欧洲的福音的状况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当年我们知道福音在欧洲开花结果，而且让其他的州其他的国家蒙福，那么现今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讲说我们要去英国宣教，很多人不理解，说你们要干嘛去英国宣教？那英国那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英国宣教。我一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从西欧西岸来的宣教士的时候，我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英国那么富足，无论在哪方面的话，我不需要去支持他们。我想大多数人会有同样的这个感受，英国是福音的一个重镇，是一个桥头堡，我们干嘛去那个地方宣教？但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这个概念是完全错。我们看一下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是中国人了哈。中国人在白俄罗斯是5000人，多少人信主？零，没有，没有人信主，也没有教会，没有团体。在这个黑山共和国，就靠近当年的马其顿，现在有8000个中国人，多少人信主？零。那这个是东欧一带了，没，就是当地的人信主的状况的话，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当年的福音的重镇现在成了一个属灵的荒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去读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人的本性是要背离神的。当福音在欧洲盛行的时候，后来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接踵而来，所以人就把自己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不要神了，所以欧洲就堕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个是土耳其哈，当年这个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另外一个安提阿的教会哈，11万人，多少人信主啊？30个。所以我们如果是按照百分比算的话，是3%，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团体，一个教会，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里面就一个华人的教会，一个华人的团体。那么法国人很多，45万的华人，2500个基督徒，5.6%，0.56，23个教会，一个团体，这是现今的法国。这个数字当然不是今年的数字，也是比较新的数字。其实你看这些国家，德国18万中国人，1500个基督徒，0.83%。10个教会，35个团体，团体比较容易建立，所以团体多一点。所以这个是西欧和中欧的状况，大概都不到1%啊，就是基督徒的比例不到1%。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包括英国，在英国的话是35万华人，6500个基督徒，1.86%，有77个教会，33个团体，所以英国是最多的教会的国家。所以说华人基督徒在欧洲的比例现在大概是从0%到3%左右，不同的国家里面分布是不一样，这个就是当今欧洲的一个状况。这个数字是英国的 COCM 他们去调查去采访的时候，根据不同的渠道得到的比较可靠的一个资料。好，那我们看啊， 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地图。2001年的时候呢，18000个中留学生到英国去留学，因为他们的首选，回一下啊，我这个回到刚才这个，他们的首选是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是当今最发达的这个国家，西方国家。可是到了2005年以后呢，就剧增到70000人。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中国在留英的学生数量从18000增长到70000人呢？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在美国的这个国策上政策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911，2001年的时候就是911发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美国就把他的这个边界这个门关上，不许外国移民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又发展，父母又愿意把子女送出来，美国又来不了，结果就送到英国去。所以英国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很好的机会，每一个学校都把他自己的校门打开说来吧，只要你有钱我就愿意接收你。因为英国它有不同层次的学校，有的是这种大概5类或6类的学校，考不上大学的他们也都去，都可以去那边读书。所以英国去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到了2007年的时候到了85000人。那85000人是什么概念？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是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他们公布的一个图，就是说在2007-08年度里面，在美国大学里面，全部的美国大学里面入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是81000人，这是官方的数字。换句话说，在全美的中国留学生相当于在全英的中国留学生。那英国只是相当于美国一个很小的一个州，非常小的一个州，比不上德州，根本比不上德州，可能就德州的几分之一。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学生跟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学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场是如此的大啊，如此的大。那么人口哈，华裔人口在美国是350万，在英国是刚好十分之一。那么这个大学在美国是超逾2300所，包括 UT，包括 UT Dallas、 UT San Antonio 这些学校都是 degree 授予的学校，在英国的话是228所，大概也是十分之一。那么学生的比例是一样的，教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超过1000所，在英国只有77所，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悬殊，这样的一个合场的这个之大，你看到这个他们的属灵里面这样你需要的这种迫切性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英国去宣教。那讲完了英国，我们回到中国来。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哈，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这个 GDP 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奇迹，一个经济实体能够以8%的速度增长的话，实在是一个奇迹。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从1976年，中国的这个基督徒的人口增长，我大概算了一下，不一定很准哈，大概算了一下，这个年增长率，如果是按照这个 GDP 增长率同样来换算的话，是15%，至少15%。所以如果说你认为8%的这个 GDP 的增长是奇迹的话，那么15%的基督徒人口的增长就应该是神迹，是神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这样的翻哈，也包括神差遣像张牧师这样的人去大陆去宣教，所以才让这样的结果。那么大陆的基督徒的比例如果是按照1亿来算的话，可能是个上限了，我想，因为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准确的估计。所以如果按照1亿来算的话，那么1亿从13亿来算是7.7%，所以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口已经是不低了。所以我去上海的时候，我跟他们的那个教会讲，我说你们需要，可是比你们需要的还有啊，整个的欧洲只有0%到3%之间，你们已经是6%、7%、8%的样子。所以欧洲的需要现在胜于大陆的某些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些数字可以告诉我们啊，可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迫切性。好，那我现在要介绍一个机构，就是叫 COCM， 我们老讲 COCM 实际上是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啊，简称 COCM， 就是说是啊基督教华侨布道会。这个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到今年为止刚好是60周年纪念日，所以在欧洲是一个最老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宣教机构。那么这个机构是有一个牧师，他叫王佑德牧师哈。王佑德牧师他在 1950年的时候建立，所以今年是2010年，所以刚好是60年。那么这个王佑德牧师呢，他是从燕京大学毕业，当时就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毕业。他毕业了以后，一直在唐山的一所教会学校叫唐山殉道中学当校长，当了20年。当时他们也是受这个英国殉道基金会方面的支持，所以后来到了1948年的时候呢，那英国方面就请王佑德牧师到英国来访问，在剑桥大学访进修学习。王牧师就来打算在那边学习1到2年的样子，结果来了以后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唐山殉道中学就停止了，王佑德牧师的这个职位也被搞掉，他回不去，他要回去的话像跟西方宣教师一样会被赶出去的，可能是会被关到监狱里，所以他没办法回去。那当时王佑德牧师已经买了机票准备回国了，知道中华民国成立了以后他要赶紧回去，否则的话不一定回得去。可是当他拿到机票的时候，又接到一封信说你的职位已经被革除了，你暂时不要回来。他没办法，拿着这张机票想来想去暂时不能回去。当时王牧师在国内有一个太太5个儿女，所以他在英国待下来干什么呢？他就看到英国有很多的中国人，当时参观的外交官还有船员，所以他就看到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师从中国撤回来，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既然是这个远隔重洋从英国到中国传福音，你为什么不能够在英国向在英国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英国人说我们没这感动，对不起，没这感动。所以王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催逼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挑战英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你自己来到英国，你自己为什么不向你的同胞传福音？王牧师就得到一个意向，那这个意向呢，就是 CUCM 当时成立的意向，就是中国人在哪里福音就在哪里，所以他就因为这个意向就建立了这个 CUCM。 所以在1950年的最后的一个礼拜里面，他们祷告，跟几个宣教士一起祷告，他们有意向，从神来的意向，他们就成立了欧洲的第一间的华人的教会，就是伦敦中华基督教会，1951年的第一个礼拜成立了。当时成立的时候13个人聚会，9个人是中国人。所以欧洲的这个宣教的历史，中国人教会的历史是从王牧师开始下来。所以王牧师后来就跑到各个不同地方去巡回宣教，建立了很多的团契，那这些团契呢后来都成立了教会。好，那王牧师从1950年到1971年在休斯顿侍奉，直到他被主接走。那7年被接走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叫王光霞姐妹，神用呼召她出来继续的来侍奉 CUCM。 所以王光霞姐妹从她1977年当 CUCM 总干事，一直当到2008年对她退休，一直是37年，在这期间带领无数人信主，带领无数的孩子们信主，可是她自己跟她的先生这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那神赐给他们很多的属灵的孩子。那么2008年以后，CUCM 现今的总干事是吕子峰牧师，吕子峰牧师是吕伯伯、吕伯母他们的小儿子，也是子夏的哥哥，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弟弟，对不起，弟弟。那吕牧师跟我原来是麻州大学的同事，我们都在那边教书，他是教这个景观设计，教艺术方面，我是教金融，所以我们是大学的同事。那在教会里我也跟着他去传福音，跟着他去这个帮学生搬家，一起在同工于很多美好的时光。所以他2003年的时候，就这个总部落成了以后呢， CUCM 就开始有国语的营会，有很多的为这个中国学生准备的营会，他就去短宣参加短宣。所以2003年第一次去参加短宣，2004、2005、2006，后来短宣到最后的话，神给他非常重的一个 burden。他说你能去短宣，你为什么不能够去长宣？里面有这么大的需要，你能不能搬过去？所以他们祷告了很久，寻求了神很多很多的这个验证，他们最后就放弃他们在大学里这样一个教职，全家就搬去了英国。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我知道当时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跟神有很多的这种寻求。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去过英国哈， 美国跟英国比还是不能比的，英国的条件各方面条件比美国要差一些，非常的拥挤。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大家就知道这个房子啊，是啊，李牧师在 Amherst 的房子是大概有3500多尺，但比不上德州的房子，德州土地比较广阔哈。这个房子在 Amherst 算是大房子了。这个他走那天，2007年7月7号走那天啊，给他照的哈。这个是啊吕氏母，这个是啊小虎啊他们的儿子，这个是师母的父母，这个是我的太太，我在给他们照相。这个是他们英国的房子，就这么一间啊，这个车库。英国的房子呢600尺，600尺跟3600尺比的话是1/6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让你们去一个600尺的房子中，你们大概有什么感想？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学校里的教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那我自己是教书教了15年哈，我知道真的是让我放弃教职的话，我是不干。上华尔街去，有人说你到华尔街来干，我说我不愿放弃我的教职，非常的稳定，哎，非常的自由，而且每6年的话，你还可以代职去休假，你可以挑一个地方，你想去哪儿，你就可以去哪儿休假。所以这个大学里的教职非常好的工作，好，所以一个教职，好多人去抢这份工作的。那吕牧师他在麻州大学教了13年书，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想还有一个很困难的，就是他们有2个孩子，非常小的孩子，一个8岁，当时一个11岁，儿子8岁，女儿11岁，要带着2个孩子去一个不同环境的国家去上学，这样的挑战是他们没有想象到的。孩子去了以后，第一，那个教育系统不适应，一天到晚考试，美国这边不需要考试，跟中国一样。第二，他们在美国这边的朋友全没了，所以他们感到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应。所以他们老在问说，爸爸妈妈说到英国来宣教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是短期宣教短宣，为什么一定要待在这边？ Why us？ 所以我想当时吕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分享到几点，他就说我们家是第4代的基督徒，到了吕牧师这一代是第4代的基督徒，吕伯伯、吕父母、吕伯母他们是第3代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吕牧师的曾祖父就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是欧洲的宣教士把他们带的信主的，所以他们说他们欠了福音的债，欠了欧洲人福音的债，现在是他们回到欧洲去还福音债的时候，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年人基督徒，我们非常的安逸，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工作也想要，我们侍奉我们想要，生活我们想要，家庭也想要，什么都想要，我们什么都要抓，但实际上可能什么都没抓好。我自己就是什么都没抓好，东一摊西一摊，中国一摊，完了美国还一摊，都不愿意放下去。他说他就要挑战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的精力放在神身上，不是说我拿出一点时间来放在神的身上。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最好的年华，不是等我退休了以后再去，退休了以后我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世上的这个焦虑了，我当然可以来侍奉神了哈，美名就是这个可以去侍奉神。但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多少年来侍奉神，我要让神把我最美好的时光拿走，非常好的见证啊。可是他去了以后，很多的挑战，那边巨大的合场，刚才讲了，这个中国人那么多，施工那么多，他们只有几十个人，所以他一天到晚忙的真的是团团转。他现在在南非开会，刚刚从麻州回去，又跑到南非去开会啊。那这个吕师母，他每天把孩子接回来，放到家里面以后，再回到 CUCM， 他有一些图书方面的施工要照看，所以再回来再去工作，非常需要人手。非常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呢就去参加短宣了，去英国短宣，就支持他们的需要。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12月28号到1月1号年底的一个营会，叫学生营啊。这个是吕牧师哈，在这边很多可爱的孩子们都从大陆来的，平均年龄23岁，非常的可慕。结果美国这边12个教会去了40几位同工帮他们去服侍， 结果几天下来，孩子们把心扉打开，他们愿意跟我们交流，愿意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三几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去的这个队员每个人都受到非常大的鼓舞。我们本来说是要去，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东西，去帮他们干这个，帮他们干这个，结果我们自己因为这样一个属灵的环境，因为我们同工彼此搭配的这样一个美好，因为圣灵的同在的缘故，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在那边做工。当我们看到神在自己做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命就被眺望。好，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给大家看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分成小组，短宣队员，这个是休斯顿教会的林长老，就跟当地的同工还有这个福音朋友有一个小组，林师母。这位王媛媛是王佑德牧师的曾孙女儿，啊，他信主。温柔组，他们非常的温柔，啊，这个是希望组，你看这个是休斯顿教会的这个伊斯布的啊，也是个弟兄哈，希望充满了希望。所以几天下来，在小组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温馨啊，非常的这个对吧，大家关系非常的美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团契，诺丁汉的团契，他整个一个团契里面很多的人啊。这位姐妹就是在前年的时候信主，她叫苏芳，她前年信主，第二天她就要决定去读神学院。结果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她已经神学课程已经读了好几门课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看那边的这个信徒，他们也是非常的火热的追求。那么这个福音朋友的话呢，他们也是非常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信主。不像美国这边的学生哈，我在这个马州大学里面一直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他们都是拿着 PhD 这个奖学金来的，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了不起，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话就很难很难接受。就这边的土非常的刚硬啊，特别是在这个 PhD 一级的这个 level 上非常刚硬啊，但是那边非常柔软，非常的柔软。所以你去了以后，因为当地的教会的团体已经把这个种撒的差不多了，所以你去了以后你就收割就好了。他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去的是临门一脚，一踢的话全进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非常的受鼓舞，好，非常的受鼓舞。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去年刚受洗，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他说我要加入你们短宣。哎，我说好吧，你来吧。结果他也有感动，我说好吧，神有感动你的话你就来。就他去了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被翻转。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当年是一个如何如何坏的孩子，我做了很多的坏事情，把他的苦水全部倒出来跟大家分享，说我因为我认罪悔改，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就全场都在哭啊，他自己在哭得一塌糊涂，全场都在哭，就说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悔改。他回来以后生命完全被翻转，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他去短宣，回来以后马上就被召醒，非常火热。这个姐妹从上海过去短宣，张栋啊，张栋从上海回来的。这个是敬拜赞美，非常的火热啊，非常的火热。这个祷告，徐志秋牧师啊，大家可能知道，徐志秋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为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结果有一个姐妹就说，她说这个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自己的腿已经是不知不觉就站不住，我就跪下去，就是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你看这几个都跪在这祷告。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这个是他们的见证啊，如云的见证。最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抢上去做见证，时间都来不及做见证。这个我给大家找几个见证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说来惭愧，从休斯顿回来我已经浑浑沌沌的睡了两天，整理照片的工作到现在才有初步的结果，但当东西收拾妥当，衣服都藏入衣柜，自己安坐在 屋子里的时候，思绪却根本无法平静，脑海里的每个片段都是跟各位在一起的画面，挥不去，抚不平，不知为什么总盼望能回到那里，还坐在那一张桌子上吃饭讨论学习。至此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神爱的力量，本不认识的你我从此相识，让命运的平行线互相吸引，交错在一起，不再孤独。这一切从他那里来的爱叫人无可推诿，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同为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再次祷告，不用等到无花果树再次开花的时候我们还能再见。我相信他今天还会再来，很多的学生已经来了好多次了，那个报名啊，你不知道火爆到什么程度，很早就截止了，因为那个 CUCM 总部它只能够容下那么多的人啊。这个 感动不止像以前那样的空洞，我相信以后也再也不会。在休斯顿，我在08的最后一天接受了主无法抗拒的爱，从此生活巨变。我知道之后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且现在正在遭遇，但我相信这都是神的安排。与神的荣耀相比，我的困难真的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也会一直因着信去追随主。感谢苏老师，感谢所有的 US 团队的老师，感谢神。刚信主的一个弟兄他写的哈，这个是一个去短宣的一个牧者他写的。他说 I think the recent trip to UK was a beautiful testimony of churches working together to serve him. With the Lord's blessings, the effect was certainly larger than the sum of individuals. 就是说众教会在一起这样的合作，同心合意的侍奉，我们的加在一起的力量是一加一超出二的这样一个力量，非常的美好。最后这个他说在09年的这个啊，新年除夕的时候，他真的是见到了三一神的这个大的这个力量。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种感受和这种感动啊。他去过很多的这个 camp， 但是这一次让他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圣灵的感动。那我自己呢，已经是今年是第4次去短宣，所以我去年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说我每次去短宣我就年轻一次啊，生命被眺望一次。那我的儿子也是啊，前年第一次去，去年第二次，今年他第三次去。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回来他就讲，他说以前的神在他的心目里面是纸面上的神，是那个这个圣经书面上的一个神。但他这一次形成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神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一个16岁的孩子写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机会一同去经历这样一位活生生的神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心里面眺望我们，真的是爱主的心，眺望我们为主侍奉的这样一份心。今年哈年底，奥斯汀磐石教会张牧师、子夏他们会一起跟我们去，有这个 ACC 上午我们在那边聚会哈，牧师、石牧师还有他们的宣教的执事也去，休顿西区中国教会5个人，纽约磐石华人教会的牧师带队去，然后威郡华人教会宣道会有一对夫妇，安城华人教会我们有9位弟兄姊妹一起去，伍思德华人福音堂一个长两个长老，麻省华人基督堂一个长老，罗尔华人圣经教会的话也是一对啊弟兄姊妹去，所以我们总共加起来有40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参与这样的侍奉。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事工，也求弟兄姊妹能够在祷告里面纪念。如果你要是有感动的话，我相信现在报名还不晚啊，因为我是管报名的，所以说你们想去的话还是可以去啊。真的是让神能够眺望我们侍奉他的心，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搭配，能够一起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吧？你真的是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你把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交托给我们，是吧？真的是我们求你眺望我们侍奉你的心，是吧？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做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你的盐，成为你的光，是吧？为万民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真的是把在座的弟兄姊妹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是吧？你爱我们每一位，是吧？你就真的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跟你的关系上能够再亲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我们而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来。主啊，我们把奥斯汀磐石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是吧？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你的教会，真的是要得着万民，说不仅仅是在这个地方得着万民，而是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国度的胸怀，能够去真的是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蒙福。我们真的是求你把这样的意向放在我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施工上能够有份，是吧？你就祝福这样的教会。我们也再一次的把张牧师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把他去中国的路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你与他同在，与同工们同在，与每一位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